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
嗯，
就是在一个非常偏远的沙漠边缘，有一座占地大概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无窗建筑。
嗯，标准的现代数据中心。
对，然后在这个建筑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价值10亿美元的顶级 AI GPU 机群，电力已经全部接通了，那些巨大的液冷系统也正在嗡嗡作响。但是这些足以改变世界的算力怪兽吧，此刻却处于完全瘫痪的待机状态，
趴窝了。
没错，直接趴窝。而且他们不是在等什么颠覆性的新算法，也没有遇到那种全程停电的电力瓶颈。他们之所以瘫痪，仅仅是因为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个仓库里缺了一批价值可能也就几十美金的 DDR4 内存芯片。
哇，
对，就因为缺了这个，导致连接这些 GPU 的网络交换机根本没法发货。
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极具讽刺意味，但偏偏又每天都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真实发生的一个切面。
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去仰望云端，对吧？大家都在讨论着，哎呀，这个大模型又突破了多少万亿参数，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支撑一切的最底层，其实是一个被物理定律、被晶圆厂的产能，还有极其残酷的供应链死死卡住脖子的硬件世界。
嗯，这种软件和硬件之间巨大的落差感，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起点。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这趟思维旅程。
欢迎。
不论你是一个正在为下一次基础建筑升级做功课的工程师，还是说你只是试图在科技股的这种狂飙中看清资金流向的投资者，今天我们都要带你穿透那些虚无缥缈的 AI 滤镜，去看看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高速公路，它的施工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看清物理底座才是关键。
那么我们今天拆解的硬核切入点就是 Arista Networks， 也就是阿里斯塔网络。他们刚刚发布的2025财年第四季度财报，以及一份极其长但信息量爆炸的高管电话会有记录。
这份资料真的非常有含金量。
没错， Arista 可以说是当下全球数据中心网络设备的绝对霸主之一。我们将透过他们的整个业务运转去探寻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当所有巨头都在为 AI 疯狂砸钱的时候，这个物理底座到底面临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重构和极限挑战。
其实巴尔瑞斯塔作为观察哨是非常精准的，因为在这场 AI 的淘金热里面， Arista 就是那个在路边卖铲子，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那个建造运金矿的高速公路，并且在路口设收费站的人。
是收费站，这个比喻太准了，
对吧？你看懂了他们的账本，摸清了他们的技术路线图，你基本上就能搭到整个 AI 基础建设最真实的脉搏了。
那我们就直接从真金白银的流动开始聊吧，因为说实话的，财报上的数字最能体现资本的焦虑还有那种疯狂。好，我们来拆解一下。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
发现了什么惊人的数字？
Arista 在2025年第四季度仅仅单季的营收就达到了约2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8.9%， 然后整个2025财年的总营收直接飙到了创纪录的90亿美元。
90亿啊，这在一个纯粹卖网络硬件的公司里是非常恐怖的体量。
还不止呢，更夸张的是他们的利润表现。他们在单季度的净利润历史上首次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营业利润率你猜多少？高达 47.5%， 而且他们在全球累计发货的网络端口数量已经突破了 1.5 亿个。
等等， 47.5% 的营业利润率，这在极度考验制造成本和供应链的硬件设备行业里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对吧？这根本不是卖铁能卖出来的利润。
确实，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卖的绝对不是那种烂大街的普通标准化商品，而是客户根本无法拒绝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极高技术壁垒的救命药。
救命药这个词用得很妙。你看啊，如果我们要打个比方，现在的各类 AI 大模型其实就是在赛道上狂飙的 F1 赛车，大家平时都在狂热地讨论谁的引擎马力更大，谁的空气动力学做得更漂亮，
对，软件层面的比拼。
但是 如果没有 Arista 这样的顶级承包商去铺设最平整的沥青，去建立极其复杂的全自动信号灯系统，你的 F1 赛车就算有上万匹马力，也只能在泥地里疯狂打滑。那些花了几亿美元买来的算力，最后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热。
这个赛道的比喻非常贴切，但是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当我们深挖这些天文数字般的营收，去看看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极端的现象。
什么现象？
这条赛道的买单者，或者说玩家，圈子小的让人窒息。这份资料的客户结构显示，云和 AI 巨头这个分类占据了 Arista 总营收的 48%。
将近一半了。
没错，而且最令人咋舌的细节是，仅仅是代号为客户 A 和客户 B 的两家超级巨头，就分别贡献了16%和26%的收入。
哇，等等，你的意思是，仅仅两家公司加起来就占了他们总业务的42%？
完全正确，这就是最真实的现象。
天哪，这就意味着 Arista 整个盘子的将近一半就是由两家公司硬生生撑起来的，这种集中度简直把当前 AI 军备竞争的残酷性暴露得一丝不挂。
确实非常残酷。
这根本不是什么几个大学生在车库里熬夜写写代码就能颠覆行业的轻资产游戏了，这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这个世界上只有最有钱的那几家公司才能玩得起的重资产肉搏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AI 不是虚无缥缈的软件泡沫，它是实打实的钢铁和硅片的堆积。
没错，就是肉搏。除了这48%的云巨头，剩下的份额里，企业和金融领域占了大概32%，然后包含苹果、甲骨文这些新兴云服务商的 AI 和专业供应商板块贡献了20%，
也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是的。而且高管甚至在电话会议里极度自信地预测，到了2026年，他们大概率还会再冒出1到2个占营收10%以上的超级大客户。
这等于又凭空多出几十亿美金的单子啊。
这就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就是巨头们现在正在疯狂地砸钱，砸几百亿、上千亿美元去购买底层的网络硬件。因为很简单，谁掌握了网络传输的命脉，谁能保证几万张 GPU 之间的数据传输一毫秒都不卡顿，谁就能坐收渔翁之利。
嗯，不过听到这里，我得踩一脚刹车，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逻辑冲突。你想，既然客户的集中度这么高，全都是这些身价万亿的超级巨头，他们砸下千亿美金建赛道的时候，难道只依赖一家供应商吗？他们绝对不可能允许自己被死死绑架的，对吧？
当然不会，巨头们精明得很。
所以这就引出了资料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技术与生态路线之争。你看，一谈到 AI 芯片和后端网络，我以为，或者说很多人都以为，英伟达以及他们那套 InfiniBand 的网络技术已经垄断了整个市场了。
这是过去的常态，大家都这么以为。
对呀，那为什么在这份资料里， Arista 的高管居然如此自信地说他们才是事实上以太网的黄金标准，而且他们甚至把2026年的 AI 网络收入目标直接翻倍到了32.5亿美元？他们凭什么敢在英伟达的绝对统治区里喊出这么嚣张的增长目标？
这个真的是这份财报里透露出的一个重大生态转变。几年前，如果你去建一个后端的 AI 训练网络，那几乎全是 InfiniBand 的天下，因为它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超低延迟和无损传输而生的，
也就是永远不丢包。
对。而传统的以太网在大家眼里一直是个尽力而为的网络，就是说，哎，我尽量帮你传，丢包了你也别怪我。但现在格局变了， Arista 正在大力推动全以太网的 AI 数据中心。
为什么巨头们愿意买单呢？
因为在如今这种几万张卡、几十万张卡的恐怖规模下，市场极度渴望开放标准，而不是单一供应商的那种垂直封闭系统。
也就是不想买全家套了，受够了那种买你的芯片就必须配你的网卡，配你的网卡还必须买你的交换机这种强行捆绑。
没错，客户想要的是什么？是搭积木的自由。客户希望把市面上最好的网卡、最好的网络交换机还有最好的计算卡自由的组合起来， 也是为什么 Arista 深度参与了起草超级以太网联盟，也就是 UEC 的规范。
他们想要重写以太网的底层逻辑。
是的，让以太网也能满足 AI 的严苛要求。这里我得特别指出资料里的一个惊人数据。高管在会议中提到，就在短短一年前，他们看到的 AI 部署环境中 99% 的加速器都是英伟达，
绝对垄断。
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在有些最新的部署环境中， AMD 正成为首选的加速器，比例竟然涨到了 20% 到 25%。
哇，等等，真的假的？ 25% 是 AMD？
对，千真万确的高管原话。
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真的惊了。这不仅仅是说 AMD 的芯片做得更好了，这本质上是一场生态层面的反叛呢。这 25% 的份额，不就是那些超级巨头们用真金白银硬生生砸出来的一个制衡力量吗？
就是制衡。以太网加上多公件卡，正在强烈地撕开那个曾经牢不可破的封闭生态。
所以 Arista 现在的处境感觉是一片大好，手握超级巨头客户，站在开放以太网的风口上，还有远远超出预期的业绩目标。但是最精彩的部分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整场财报电话会议的画风突然就变了，
撞墙了。
对，高管们的语气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极度真实的焦虑感。就在他们预测2026年营收将增长 25%， 达到112.5亿美元的时候， CEO 却在电话会议中透露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瓶颈。
供应链的瓶颈。
是的，内存短缺，而且特别是 DDR4 内存的严重短缺。这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反直觉。你想，我们聊 AI， 通常觉得最缺的应该是 HBM 高单位内存，或者是台积电最新制成的 GPU 晶圆，对吧？
对，大家都在抢 HBM。
为什么堂堂一个顶级的网络交换机会被这种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老旧的 DDR4 内存给卡住脖子呢？
这是一个非常极客但又极其关键的细节。很多人以为网络交换机就是一根粗一点的水管嘛，数据从这头流进去，那头流出来。
是，普通人的直觉都是这样。
但在 AI 网络里完全不是这样。网络拥塞不是逐渐发生的，它是瞬间爆发的。所以交换机内部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深度缓存，
也就是 deep buffer。 这里我得给大家生动地解释一下，这就好比交换机并不是水管，它更像是一个拥有成百上千条车道的超级交通枢纽。
嗯，交通枢纽。
想象一下，几万张 GPU 正在炼丹，也就是进行模型训练。当他们需要同步参数的时候，会在同一个微秒内同时向这个交通枢纽发送海量的数据车队，这在网络工程里叫做微秒级的微突发
microburst。
没错，如果你这个枢纽没有一个超级巨大的车厂来暂存这些瞬间涌入的车辆，那这些数据包就会立刻相撞坠毁，也就是网络丢包。一旦丢包，好家伙，整个 GPU 集群都要停下来等待重传，那几万万美元的算力成本就在这一秒钟里白白烧没了。
解释的太到位了，这个停厂的比喻极其精准地说明了为什么交换机需要海量的 DDR4 内存来做补充。
对，这个车厂就是用 DDR4 铺出来的，这简直就像是你手里攥着10亿，想要去盖一座摩天大楼，结果你走到建材市场一看，发现全城的砖头都被人买光了，你哪怕出10倍的价钱也买不到一块砖。
哈哈哈，对，所以 CEO 在会上直接急了，他直言不讳地说，内存现在是 AI 和汽车行业争夺的新黄金。
新黄金 New Gold。
对，他说芯片的制造成本正在飙升，价格正呈现指数级的上涨，全行业都在疯狂抢购这些算不上最前沿但绝对不可或缺的组件。
面对这种断供危机，Arista 也是急眼了。你看他们财务数据上那个极其暴力的应对手段，他们手握高达68亿美元的采购承诺。68亿啊，就是为了提前去囤积芯片和内存，
直接拿钱砸产能。
但即便砸了这么多钱， CEO 依然在会上倒苦水，说我们需要的内存还不止这些，甚至他们可能被迫要对那些内存密集型的产品进行一次性的大幅涨价。
这就是物理世界的残酷性。
当你手握无尽的预算想要扩张的时候，物理世界的供应链会冷酷的让你寸步难行。
顺着这个物理限制往下看，我还注意到了资料里另一个非常奇特的财务现象。Arista 的账上竟然趴着高达$54亿的递延收入
Deferred Revenue。
对，对于不熟悉财务的朋友解释一下，这也就意味着东西都已经给客户了，但是这$54亿却不能算作真正的收入进账。为什么？因为新产品，尤其是新的 AI 网络用力，比如那个 1.6T 的网络大迁片迁移，太复杂了。
复杂到什么程度？
资料里明确提到，客户的验收条款周期居然长达6到18个月。
一年半的验收期啊。
对呀，你想想，下次当你抱怨某个 AI 工具反应慢的时候，你别骂软件了。你想想，可能是它背后的数据中心还在苦苦等着一批内存条发火，或者是那台交换机还在经历长达1年半的极限压力测试。数字经济的命门真的不在于你的代码写得有多优雅，
而在于台积电这种晶圆厂的产能，还有储存芯片的库存。
没错，面对如此高昂的硬件成本，还有这种动辄1年半的部署周期，巨头们买回去的每一台设备都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闲置。
这就把要求拔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网络不仅要快，还必须拥有极其恐怖的智慧和监控能力。这里就涉及到了资料中一个让我非常兴奋的技术硬核点。
来说说看。
资料里提到了处理 teraflops， 也就是太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级别，并且他们非常敏锐地区分了两个极其关键的指标。
哪两个？
对于后端的 AI 训练，核心指标叫做任务完成时间，也就是 job completion time。因为几万张卡一起算，网络慢一点，整个任务就拖长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而对于前端的 AI 推理呢，核心指标变成了首字响应时间 ，time to a first token。
也就是我在聊天框发个问题，那个 AI 蹦出第一个字要多久？
没错，为了在这两个指标上做到极致，不让昂贵的 GPU 闲置 ，Arista 开发着一套基于 AVA， 也就是自主虚拟助手和 NetDL 网络数据湖的 AI 网络战略。
这正好顺势带出了他们的 CTO Kanduda 在会议末尾提到的一个词，叫做遥测技术
Telemetry。
对，我一开始以为这就是个漂亮的管理界面，画个饼图是什么的，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监控，它是实时的去收集 RDMA 的底层计数器，观众刚刚说的那个缓冲停车场的拥塞情况，甚至直接把触手伸进了主机设备的网卡里面去抓数据，
然后通过 Cloud Vision 系统直接呈现给操作员，做到微秒级的调度。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而且资料显示，这种对带宽和调度的变态需求还在蔓延，未来不仅仅是后端的 GPU 集群需要极高的带宽了，就连前端的计算和存储网络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哎，崛起了。
对，代理型 AI，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趋势，比如基因测序，或者是那种完全自动化的写代码应用。
是的，过去我们以为前端就是处理一下几行文本的提示词，但现在 Agentic AI 会在后台自主地进行成千上万次的机器间通信，拉取庞大的代码库，反复测试和修正。
这种机器和机器之间的海量对话，直接把前端网络也变成了一个需要高带宽的战区。网络正在不可逆转地成为整个数字神经系统的绝对中枢。
总结得非常好，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
嚯，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很大，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今天这场探索的旅程吧。
好，
我们从90亿元营收的狂欢开始，看到了云巨头们对开放生态，也就是对 AMD 这种挑战者的极度渴望，然后我们又撞上了一堵墙，看到了受制于新黄金，也就是 DDR4 内存短缺的物理现实。最后我们见证了极具智慧的实时网络监控技术和 Agentic AI 的爆发。
一环扣一环，数字从来不说谎。
没错，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想留给你去独自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为了支撑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深不见底的 AI 模型，我们需要买成千上万的交换机，
去满世界抢购新黄金一样的内存。
对，并且忍受指数级上升的硬件成本和长达1年半的折磨期。但这仅发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 留给你去思考。如果物理世界的供应链，甚至是地球的电力，还有 silicon 制造，都已经逼近了极限，这种靠硬件堆起来扩张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了。
物理法则是不讲情面的。
那么下一代 AI 的真正突破，会不会根本就不再依赖于构建更庞大、更变态的数据中心了？会不会这种绝境反而会逼迫人类的天才们去发明一种极其节能的、极其精简的、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新黄金的全新算法架构呢？也许真正的智能根本不需要这么沉重的物理躯壳。
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感谢你聆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带着今天这个全新的视角，明天当你再去重新审视看到的每一条 AI 新闻时，你能看穿背后的钢铁与丝片。这趟深度的思维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